神的话语。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一起同声的来读单数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仰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尽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生命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请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请到了这个郑牧师的馒头，很年轻，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馒头。那就是来分享我们的信息他的信息的是如何战胜你的敌对者。那介绍馒头是一种尊荣，所以我就把这个尊荣给郑牧师，请他来分享多一点。陈牧师，
好，谢谢一望，已经那个把最重要的介绍完了哈。这个各个小组都有馒头，对不对？好，我也有馒头哈。这个陈牧师呢，是我神学院毕业去到教会服事的时候，他就是我的馒头啊。刚开始毕业当传道人，有很多很多不懂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呢，陈牧师就是一路这样子陪伴，然后引导教导我。然后呢，我跟易经跨不过的难关的时候呢，我们去找谁呢？找馒头。好，这个所以你们看，如果看我们现在很恩爱的话哈，所以要谢谢陈牧师。好，那个陈牧师去这个你们看我现在常常在讲道或教导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好像很有收获啊。弟兄姐妹，那个陈牧师他去培训的时候，他就会带着我带着我去一起教课，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武功秘籍全部都传授给我。所以呢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他教一半我教一半第二次去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我教的比较多，或者呢他就不去了就叫我去了，就是一步一步的栽培我装备我。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呢，这个可以请到陈牧师在我们的中间。那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念华神教牧博士班，我在写论文，然后这个陈州牧师也是我的那个论文指导老师第一教授，所以呢你们要对他好一点OK， 那很高兴今天陈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那他今天也特别就从台湾搬了他最新的著作来到我们的中间。好，所以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后面有摆一个书摊，所以弟兄姐妹也欢迎可以去购买，然后陈牧师可以帮大家签名那他今天晚上的飞机就飞回台湾，那我不希望他还需要把书扛回去。好 ，OK， 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陈牧师在我们的中间。
好，各位钻石冈罗省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在中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我觉得我在敬拜的时候很深刻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不管是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默想，我就发现呢，这个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也对我说了一些话。好，那根据美国一家很有名的人寿保险公司的研究调查发现，影响一个人寿命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有很多个，其中一个叫做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工作。凡是喜欢热爱自己工作的呢，他们的平均寿命会比其他人高出一些。那怎么样人才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呢？他们的调查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他觉得他所从事的职业呢工作是很有价值的，他说做这件事情是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他说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很乐意去做。 第二个是他自己有能力可以升任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有价值，但是有时候不见得做得很好，可是他可以升任他自己的工作。不过呢，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呢，除了前面两个要件之外呢，还需要第三件事情，就他需要跟他们的同事呢相处的愉快，他要懂得呢处理工作当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机会跟别人谈论到工作所面对的难处的时候，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叫做做事容易呢做人很难，对不对？其实不单只是工作职场上，人际关系的互动呢，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其他的领域，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包括我们的社区也是一样，人际关系的好坏会影响到我们每天的心情，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是罪人，又住在罪人的当中。但基督徒跟别人的差别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罪人。罪人跟罪人在一起生活呢，互动呢，难免会发生摩擦跟冲突。那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当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当中，怎么样化敌为友，怎么样创造双赢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是否有平安跟喜乐的关键。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透过以弗所书第六章10-20节这段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来学习呢，怎么样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冲突当中呢胜过我们的敌对者。好，我们来看一下的第六章的10-12节，保罗是这样说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保罗写完呢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后半到第六章的前半之后呢，他说他还有个很重要的真理呢要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提醒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到底谁是我们真正要征战的对象，也就是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跟真正的对头。保罗说呢，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好，天空属灵气恶魔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1-3节提到了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的权势。也正因为如此，这段经文呢，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我们是用来教导有关属灵征战常用的经文。保罗在这边告诉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说，不要弄错了，要弄清楚呢，你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你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呢？保罗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是邪灵，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弄不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呢，会打败仗。保罗这样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呢，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弄清楚他们的敌人是谁，他们误把属血气的呢当作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过去呢经常会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败少胜多，因为他们连怎么失败的呢都搞不太清楚。好，原本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以为他们敌人是谁呢？保罗说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到底是谁呢？那我们要用解释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上下文的原则，来思想这段经文。请问以弗所书六章10-12节的上下文是什么呢？就是前面5章22节到6章9节提到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三组的人际关系，分别是五章的后半章呢提到夫妻关系，第6章的1-4节提到的亲子关系，6章的5-9节呢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说是职场当中呢上司跟属下的关系。所以属血气的是谁呢？属血气指的就是人，就是这些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好，那这样的经文呢有其他的圣经来支持，在创世纪的第6章的3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然后我的灵呢就不永远在他的里面。所以人是属血气的。保罗在这边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你真正的敌人呢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属下。你真正的敌人是想要破坏你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职场当中人际关系那个邪灵的权势。好，那如果我们再说白话一点，保罗的意思是，我们真正要对抗的呢不是那个不可理喻的太太、自私自利的丈夫， 不听话的儿女，很霸道专制的父母，刻薄的老板，跟偷懒的属下，而是让他们变成这样的邪灵。当然可能更多时候是我们要对付的是让我们自己呢变得不可理喻，自私自利，不听话，专制，刻薄，偷懒的邪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个教导相当具有洞察力。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呢常常跟你作对呢？你想要往东怎么样，他偏想要往西，对不对？你要往你的理想前进的时候，你的配偶经常在扯你的后腿，弄得你呢两面作战，哇，累得不得了。还有我们中间呢做父母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孩子呢有时候经常跟你抗争，老是不听话，然后呢特别到了某个年龄呢感觉挺叛逆的，就是为反对而反对，没什么理由，就是你说的他一概反对。好，那这个我们中间有些时候呢做子女的呢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跟自己的父母互动挺累人的，很多时候没有搞清楚状况就骂人，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哎，这个很多事情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骂了一顿再说，然后事后发现了他们错了，有没有跟我们道歉？没有，就装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 好，那有时候要求我们做一些他们自己不一定做到的事情，他们叫我们要这样要这样，可是他们自己有没有做到？没有，可是他们觉得很好，要求我们要做到。好，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征战，我们就更加感受更真实跟激烈，这个劳资 对立，好像呢老板多赚一点呢，这个我就少一点，对不对？好，那同事呢是我们升迁的竞争对手，是我们的假想敌，哇，这个他表现得很好，就好像我表现得不够好，所以说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正因为这个世界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职场上人际关系的冲突不断，就成为我们呢生活当中痛苦的主要来源。所以呢保罗才需要教导，当我们蒙恩因信得救之后呢，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丈夫、怎么样的妻子、怎么样的父母儿女、怎么样的上司跟怎么样的属下。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后半段到第六章的上半段所教导的。好，当保罗教导完夫妻、亲子、上司跟属下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跟他努力的方向之后，有些人听了之后呢就欣然接受，知道这是圣经的真理，就开始往这些方向去努力。不过呢我相信一定会有另外一些人有这样的反应，什么的反应呢？就是保罗你说的不错了，可是你不知道我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妻子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父母儿女上司主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实在是太坏了，他们实在是没药救了。所以保罗你的教导怎么样，对别人是适用的，对我呢一点都不适用。那我们就继续过着人际关系征战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开始跟一个人有冲突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我们觉得解决冲突的方式很简单，我们觉得怎么样可以解决冲突呢？就是你听我的话，冲突就解决了，你照着我意思去做呢，我就这个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会觉得只要对方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呢，我们就会很快乐。我们也觉得我们要求怎么样，我们的要求期待很合理啊，很公平啊，可是呢他就偏偏不配合，他就偏偏制造很多的难处，好，不愿意照我的想法去做，甚至呢我们觉得他不可理喻。好，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呢，我们跟他之间的战争就开打了。怎么个打法呢？可能是用热战的方式或用冷战的方式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热战是什么呢？就是生气，然后讲话呢提高音量，说一些这个刺激他的话，这个伤害他的话，然后愤怒辱骂。好，那冷战是什么呢？冷战就是冷落排斥，然后不说话给他臭脸看，这个是冷战。好，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用了这样的方法之后，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本期待的目标？没有，对不对？好，那没有达到目标，甚至有些时候有点反效果，他就更不配合，更作对，那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就更生气。那我们更生气怎么样？我们就讲一些更伤害对方的话。我们认为呢我们这样说呢不是故意伤害他的，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应该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说呢只是为了争取公平而已。那不过呢对方觉得怎么样？对方觉得他很受伤，他很生气，然后呢他有什么反应？他就会开始反击，他就会开始讲一些让我们听了也很不舒服，甚至呢伤害我们很痛苦的话，甚至他做一些对我们有害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觉得更生气，然后我们就想报复， 我们希望透过报复来阻止对方继续伤害自己，那即使呢这个他不停止伤害你呢，你也采取报复的行动呢，至少你觉得这样比较公平一点，你伤害我呢，我也伤害你，就比较公平一点，虽然他可能不见得会停。好，我们就用直接的报复、间接的报复，用各种的方式来报复对方。好，那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就继续用更强烈的手段报复回来。这样的描述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好，这样描述有些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经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彼此伤害、彼此敌对的状况，你喜不喜欢？其实呢，我们也觉得不太舒服，不喜欢，可是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同事之间存在彼此敌对的关系，我们把对方当作敌人，我们为自己以为的正义去攻击对方、伤害对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叫做两败俱伤。为什么呢？即使呢这个你比较有 power， 这个你这个可能口才比对方好，或是你权力比他大，对方完全的顺从你，照你的意思做，你觉得他快乐吗？你觉得他打从心里面要接受这个事实吗？其实是没办法，对不对？他是不得不这个配合你，对不对？好，那你觉得对方会喜欢亲近你？其实 没办法喜欢亲近你。如果大家都怕你，对你敢怒不敢言，表面上听你的，然后内心等待有一天可以找到机会离开你的掌控，而且离得越远越好，你觉得你自己赢了吗？其实没有赢，对不对？其实是输了，对不对？而且输得很惨，最惨的是连自己输了还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请问真正的赢家是谁呢？真正的赢家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呢，就是那个掌管幽暗世界的邪灵。好，我们往下面跳一下我们的投影片，我们到一个夫妻吵架的画面，再往下面去。好，再往下面去。 OK， 好好好，再帮我按一下。好，这个谁赢了呢？就是后面这些，这个叫做掌管这个幽暗世界邪灵的权势。其实我们的彼此吵架背后呢，就是他们在兴风作浪。好，我们回到属灵征战这个主题。属灵征战基本上呢，我们说叫做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哪两个国度呢？是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的征战。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九到十节提到，上帝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呢，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同归于一，不再有分裂跟冲突，再次在上帝的治理下呢，充满了和平跟和谐。整卷以弗所书呢，充满了合一跟和谐的真理。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我们刚才提到上帝永恒的心意，就是有个宇宙性的大合一。然后第二章跟第三章提到外邦人跟以色列的合一。第四章呢提到教会的合一。第五章跟第六章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仆人跟主人的和谐的关系。要人过一个和平和谐的生活呢，是上帝永恒的心意。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看到的却是充满了不合一跟不和谐呢？就是我们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呢，有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权势呢，他要破坏上帝的心意，破坏人跟人的合一。就是魔鬼撒旦，上帝的反对者呢，或是上帝的抵挡者，他要竭力破坏上帝的计划。魔鬼一切的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跟上帝作对，唱反调。所以说他要想尽各种办法破坏上帝跟人的和谐，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和睦的关系。魔鬼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欺骗跟谎言，因为他是说谎症的父。魔鬼呢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的敌人是谁？他让我们以为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上司跟属下。我们的不快乐都是他们造成的，只要他们听我们的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任务、努力目标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改变这些人，改变我的配偶，改变我的小孩，改变我的父母，改变我的同事，让他们照着我的意思去做，照着我的想法去做。这是我们人生最大努力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努力目标成不成功？其实呢，他们最大的目标跟我们也是一模一样，他最大的努力目标就是要改变我们，我们都想改变对方。所以呢，我们都在这样的彼此的征战的当中。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处在魔鬼的谎言之下进行，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要我们的配偶、父母、儿女、上司、属下在很多方面要照着我们的想法跟意思去做。 请问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工作上的 人际关系就很容易落入叫做对抗的模式，我们互相成为敌对者，我们都在争夺主导权。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是这样想，为什么不是你听我的，为什么是要我要听你呢？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思想模式之下，其实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是和谐、亲近、快乐的情况多呢，还是冲突、伤害跟痛苦的情况多？好，如果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是冲突、伤害、痛苦的情况比较多，表示我们在人际关系经常处于失败的状态。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没有弄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魔鬼，而不是那些我们以为不听我们话的那些人。好，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在人际关系的战场当中，我们真正的敌对者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上司跟属下，而是在他们背后用各种方法影响的那些邪灵的权势，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赢得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和谐和睦彼此下的人际关系呢？接下来保罗就开始告诉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呢，在于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六章的十三到十七节，保罗说，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当时他们很熟悉的形象来解释怎么样打赢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就是魔鬼的权势。保罗用一个罗马士兵的军装来教导他所要传达的真理。好，我们先解释这些装备的用途，再解释保罗所谓的全副军装有什么意义，我们从头到脚解释一遍。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军队的，这再往下面那个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士兵。 OK， 好，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头上呢戴着头盔，头盔是保护头部的，接下来是护心镜，是保护心脏的。头是我们神经的中枢，心脏呢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泉源。我们身体其他部分受了伤呢还可以活着，可是一旦我们的头或心脏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就很快的死亡。所以头跟心脏需要特别的保护，这就是头盔跟护心镜的功用。好，接下来呢是腰带，腰带的功用呢是束腰。当穿上军装之后呢，如果没有腰带把军装束紧呢，行动会摇摇晃晃的，会影响行动的敏捷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这个服过兵役，如果我们弟兄们服过兵役呢，我们就常在当兵的时候呢，班长会说什么，把你的 S 腰带扎紧，对不对？好，那这个腰是一个人实力的关键，把腰带束紧，让一个战士他的力量可以使得出来。所以很多的武术，包括跆拳道、空手道、柔道选手呢，腰带是他们很重要的配备。好，接下来是鞋子。好，我们可以往下面看，罗马士兵穿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凉鞋，是用皮革制造的，鞋后跟呢有几个带子把鞋子呢系在脚上。更重要的是呢，它的鞋跟呢是很宽厚的，有鞋钉，鞋钉呢可以帮助他们走路呢不容易滑跌。那鞋跟很厚呢，是要保护他们免受一些埋藏在地里面的尖石头或是这个竹子刺伤他的脚，因为脚一旦受伤，行动力就会大为减弱，他的战力就会受损。那这种凉鞋的形式呢，不是包脚鞋形式呢，比较通风跟透气，让需要长途跋涉的士兵不会因为脚很多的汗呢出现脚部的疾病。好，以上这四个配件是穿在身上的，有两个是拿在手上的。我们先介绍藤牌。好，藤牌跟盾牌是不太一样的，盾牌是这个旁边那个比较小的，那是短兵相接，这个抵御敌人用剑刺或砍击啊。藤牌比较大一点，大概有 1.2 公尺长， 0.75 公尺宽，两片木头粘起来，外面有麻布皮革，然后铁片。所以藤牌的作用是防御敌人从远处射来的飞箭，因为当时呢这个箭是一个这个远程的武器，最危险的武器就是那个箭上面有沥青，上面点着有火发射的火箭，不是太空船那个火箭，是那个弓箭上面有火。好，那被这样的火箭呢射到呢非死即伤，那藤牌呢因为它很大，可以把整个人遮起来。 好，那最后呢，这个宝剑呢是保罗介绍全副军装为攻击性的武器，前面五个装备都是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伤害，那剑呢可以给敌人致命的一击，让敌人退去。好，介绍完罗马士兵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再想保罗怎么样用这些装备来教导我们去进行属灵征战。保罗提到真理，提到公义，提到平安的福音，提到信德，提到救恩，提到上帝的道，这跟属灵征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回到上下文的问题，属灵征战的主战场是什么呢？属灵征战的主战场是人际关系的战场。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跟同事间的关系、我们的互动都符合真理、公义、平安、信任、盼望的原则，请问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彼此关系应该很好，对不对？而且是好的不得了，对不对？如果对方做的每件事情都尽量符合真理的原则跟公义的原则，请问你会不会跟他起冲突？机会大概不太大，除非你想要做一些不符合真理跟公义的原则，你才会跟他起冲突，对不对？好，如果对方跟你互动呢，都是和和气气的，说的内容呢都是好消息，都是福音，那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应该很和睦跟平安，对不对？如果对方非常信任你，即使呢有些时候你的言行似乎好像不太客气，或对他好像听起来不利，可他从来不怀疑你有不好的动机，只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解释你的行为，请问你会不会珍惜跟喜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样的信任关系我们是非常享受的。好，最后我们要多解释一下叫做救恩的头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这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呢，这个救恩的头盔跟盼望呢有密切的关系。人际关系改善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叫做灰心失望。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对某些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什么样的念头呢？就是算了，不要再做什么努力，不需要再给他机会，因为呢狗改不了吃屎，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会改变呢，除非太阳打从西边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把救恩的头盔戴上？因为头盔是保护我们的头部，我们需要救恩的盼望呢来保护我们的思想。我们一点都不否认人呢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呢圣经说在人这是不能，但是呢在上帝凡事都能。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我靠着我自己呢，我无力拯救自己，可是上帝把我从祸坑、把我从淤泥当中拯救出来。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上帝绝对不愿意拯救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上帝绝对不愿意拯救他？这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上帝乃愿人人都得救。如果上帝都不放弃，那我要放弃吗？当然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对人失去盼望。因为有些人看起来他好像无药可救，对不对？比如说强力逼迫教会的扫罗，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处抓人，关到监狱里面的扫罗后来变成什么呢？变成使徒保罗，对不对？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原本外号叫做雷子的约翰，这个叫雷公，脾气很坏，后来成为爱的使徒。你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充满了温暖的爱。其实呢，这是生命很大的改变，在人这是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来看谁？看我们的配偶，看我们的父母，看我们的儿女跟同事。当然魔鬼一定会用很多的谎言来欺骗我们，让我们彼此对待不要符合真理、公义、平安、信任跟盼望的原则，好让我们彼此伤害。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这时候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来刺退刺破魔鬼的谎言，魔鬼就只好知难而退。好像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禁食祷告，魔鬼每次来试探他呢，每一次耶稣都是用上帝的话来胜过魔鬼一样。最后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符合公义、真理、平安、信任、盼望原则的生命，而且懂得运用上帝的话语在我们每一方面的人际关系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这副装备。 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十三节都提到，这些装备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的，上帝已经把全副军装预备好要给我们，我们只要拿起来穿上去就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已经成就了一切，耶稣已经胜过那个仇敌，所以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跟他一同坐在天上，一同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真理。当然从实物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穿戴取全副的军装呢？六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个秘诀，就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有些摩擦不愉快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属灵征战的意识，就是我们要胜过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他背后的黑暗的权势。当我们觉得被激怒，我们的火气要上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心中马上默默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血气的反应当中，而是怎么样用真理、公义、和平、信实、救恩的原则呢，继续跟对方互动。这样我们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呢，我们还会站立得稳，而且得胜有余。此外呢，我们要特别提到属灵同伴的重要性。在六章的十八节的后面到十九节呢，保罗说为众圣徒祈求呢，也为我祈求。在属灵征战的这个当中呢，我们不是单兵作战，我们是团队作战。所谓猛虎难敌猴群，一个人即使装备再好，我们跟几十个人基本上打呢，一定会失败。撒旦跟他的差役是从四面八方呢发动攻击，如果我们只有自己单独作战，虎变受敌，这个我们四面楚歌，我们想不失败也难。可如果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相互掩护，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保护。所以呢，这是这个盾牌，这个罗马士兵的盾牌是这样，他们这个一个正面很大，但是如果那个箭从他的旁边射过来，从他后面射过来，从上面射过来，会不会射到他？还是会，他的盾牌只能防御正面。可是呢，当他们有一个团队的时候，他们四面围起盾牌，上面都有盾牌，箭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呢，没有办法伤害到他们。他们需要有同伴，彼此互相遮盖，火力互相支援。所以呢，保罗说要为众圣徒祈求，然后呢也要为他祷告。保罗说即使像他这样的属灵大有能力的使徒，他都需要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基督精兵，他深深知道别人为他祷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活在弟兄姊妹彼此的代祷当中，我们也为别人祷告。如果我们用祷告组成一个交叉的火网呢，撒旦魔鬼就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你一定要找到一些属灵同伴，你平时每个礼拜呢就有机会呢把你的需要呢告诉他，请他为你祷告，你也为他祷告，我们就会像这个图一样，我们就组成一个保护墙，让仇敌不管从什么地方攻击我们呢，我们都可以活在神的保护跟同在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这段经文，你学会怎么样在冲突当中胜过你的敌对者吗？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儿女跟同事，而是在他们背后跟我们背后想要挑拨离间、破坏我们人际关系的邪灵的权势。其次，既然属灵征战的战场，这个人际关系的战场的本质是属灵征战，我们就要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才能够得胜。属灵全副军装基本上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良好的品格。最后，我们怎么样能够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我们需要透过祷告，凭信心相信这是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跟我们交换生命，这一切属灵全副军装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成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耶稣的荣形就印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来祷告亲近神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渐渐在我们身上成形，我们就活在彼此相爱的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就会胜过那个处心积虑要破坏我们跟别人关系的敌对者。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对你来说，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人际关系让你觉得很辛苦，甚至很痛苦？我相信我们生活当中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差别是程度不太一样。今天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对手其实不是这些人，而是在他们背后那个要破坏我们跟他关系的那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好不好，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眼光，让我们重新来看我们跟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辛苦或很痛苦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真理、用和平、用盼望、用好消息来跟他互动。我们自己不会，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来支取神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就特别为一个我们觉得比较辛苦的人际关系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合乎真理的原则跟他互动，用平安的原则跟他互动，好叫我们可以经验到神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特别为这个人际关系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子女、同事，而是在我们跟他们背后用各种谎言欺骗我们的撒旦魔鬼。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经常披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可以活出符合真理、公义、平安、信任跟盼望的生命，好叫我们可以经验到你在我们跟别人的中间创造和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谢谢陈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宝贵的信息。不晓得大家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眼熟啊？就是如果你有常常看好消息频道的话，你会发现陈忠牧师其实他有很多在这 Good TV 上面的一些课程的教导跟录影。好，那陈忠牧师其实他也是之前是我们台湾信会我在台湾服事的我们的教会总会的监督。好，所以我记得2年前陈牧师来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主任牧师王牧师也特别说要跟陈牧师约个时间。好，因为我们王牧师要去联会担任Lead Pastor 嘛，就很像之前陈忠牧师曾经在台湾信会当过监督那样的角色，所以在2年前两位长辈他们也有一起的见过面啊，所以很奇妙，很谢主。那 OK， 所以等一下今天陈牧师的讲章其实也是他在新的这个著作里面的其中一篇，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结束的时候可以在后面可以购买一本10块钱，对，一本10块钱从台湾搬过来，然后好像也不是很多，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可能就需要快一点过去。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一同来领受圣餐，好吧，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